7月5日，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由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共同主办的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在会上，戴秉国说，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的结果出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一张废纸。这只是中国试图讲述自己的南中国海故事的一个最新努力而已。除了戴秉国之外，中国的前外长李兆星以及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刘伟明6月份都在美国的不同智库发表演讲，希望传递中国在南中国海方面的信息。另外，中国在欧洲也积极的行动。6月26日，在联合国国际法院所在地荷兰海牙，中国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与荷兰的莱顿大学格劳秀斯国际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一场关于南中国海仲裁案的学术讨论会。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来自中国、荷兰、美国、意大利、英国、印度等国的20多名法律外交学者专家参加了这次的闭门交流，而且与会专家们基本上支持中国的观点。南中国海诸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违反国际法的原则。总部设在日本的国际网络杂志《外交官》的主编香农·蒂耶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些努力可能有些太晚了。
China is trying very, very hard to convince people that its perspective on this case, which is that the tribunal has overstepped its jurisdiction and thus the case has no legal merit.
中国确实是很努力地想说服别人接受自己在这个案子上的立场，比如说仲裁庭过度使用了自己的管辖权，以及这个案子并不合法等等。但是在美国却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很多法律学者都不接受中国的说法，很多人也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毕竟这是3年前的案子。
他还说，中国的一些活动可能在中国媒体上会得到好评和支持，但是在美国和西方却带来了非常负面的效果。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华盛顿的言论。5月到6月间，在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公布前夕，中国多位驻外大使还通过驻在国的主流媒体等渠道就仲裁案密集发声，阐述中国的立场。6月1日，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美国彭博社的网站发表题为《如何弥合南海问题的分歧》的署名文章。6月10日，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英国《每日电讯》上发表《不要在南海玩火》的署名文章。5月21日，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在《法汇报》上发表《南海争端：法律还是政治》的署名文章。另外，中国驻新加坡、白俄罗斯、马其顿、也门、科特迪瓦等19个国家的大使也纷纷在驻在国的媒体上发表文章，或者是接受当地媒体的访问，阐述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6月到7月间，中国还在《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购买整版的广告，讲述自己在南中国海的主张。除了传统媒体之外，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宣传攻势还进入了社交媒体。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的 YouTube 频道7月1号推出了一系列10集的英语视频，反映外国政治及外交人物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学者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看法。每一集围绕一个观点，而所有的10个观点基本上都与中国的立场一致。中国甚至效仿日本和韩国等亚洲邻国在美国建立智库，希望影响美国的决策。2014年11月，中美研究所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注册成立。虽然该研究所的执行所长洪农说，他们的工作是研究海上问题和中美关系，并就这些问题进行交流，他们并不代表中国政府，但是该智库是政府下属的机构，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分支机构。而中国南海研究院在宣传中国的南中国海立场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了希望在舆论战当中获得话语权之外，中国也在积极地开展外交战，努力建立自己的支持者的队伍，说服其他国家相信海牙仲裁法庭无权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7月11日，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卢康表示，近期又有很多国家公开表态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他说，仅仅以7月份为例，不到10天，除了柬埔寨之外，就有安哥拉、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巴布亚新几内亚、塞内加尔这些国家都表达了对中方南海立场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从四月份开始就宣称自己在南中国海的立场得到俄罗斯、印度和柬埔寨等十多个国家的支持。根据凤凰资讯的消息，这个数字目前已经扩展到66个。不过中国的支持者都被指是小国和穷国，不够分量，有些国家甚至连海岸线都没有。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